这对这个这是一整个社会里头这些东西呢，对于人的健康，对人的一些生活的调试是确实是有影响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要把它列入最基本的生活的戒律里头来。我们简单这么讲，心理学者他来看这个戒怎么看呢？心理学者他说，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苦，他跟佛祖所讲的是一样，你活着的一天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这个你要去调试的问题，所以它是苦的，而且你生活的环境不断在变迁无常，所以有更多的苦在。但是苦，生命的苦是由极而来的，你累积的更多的错误，你苦就越来越多，你有更多的问题没有去解决，那你就有更多的苦难啊。所以苦是由极而来的，如果你要灭掉这个苦，就需要一套方法，那叫道。而这个道叫什么呢？上面都加了一个正字啊，正见、正思、正语啊，正业啊，那么正命、正境啊，正念、正定啊，那么这个总共呢，其实下面都是正。以现在心理学家的说法，就是正向心理。你必须要学会你正向的、光明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它是正向的，而不是负向的。人做什么事情只想着我要年轻霸动是负向的，我想逃避，我不能不愿意去面对这些苦，那我们说是负向的。我用对别人是用记恨的，而不是我用有爱去慢慢去改变他的，那其实他就是负面的。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这一个，他说正向的，朝正向方向去走的这条路啊，那么他告诉我们，这个 Scott Peck 这位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需要一套纪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纪律，透过这个纪律，那么让我们的人生走上正道，让我们人生活得幸福。所以说我们确实需要一套这个戒律，而这个戒律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 Scott Peck 他在谈这个地方之后，我看起来我读了他的这些著作，我看起来好像在读佛陀啊，这个在谈四圣谛八正道的那个内涵一样。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纪律啊，建立这个纪律，你说生活需要一套纪律，思考也是啊，这些感情也需要一套纪律，待人接物无处不是一套纪律。但是生活里头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纪律的纪律，但是纪律的纪律是什么呢？这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不守这几个纪律，你慢慢的这个人生呢会走偏，那么心理上会变成不正常，会变成有病，变成心理病。他提到的这几个纪律，第一个纪律呢，他说这个延缓报偿。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想要享受，但是先告诉自己，你先付出代价再来享受，你先应该去工作才有你应该有的报偿。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人生里头你为了要活下去，你一定要先知道先苦后乐的道理，要先负起责任才可以。所以他也提到说，负起责任这件事情，愿意去成长学习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它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自我功能越来越好，信心也越来越好啊，所以我的生存的自由度就越来越大啊，所以是先努力，然后才能够啊这个得到这份报偿。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去看这些后来心里有疾病的很多的人，他在很 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回家他是先享受而不是先做功课。他这里面还描述了说，你看那个小孩子如果回到家来，他是先看电视先上网络，而不是先把功课做完再来上网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不懂得延缓报偿的人。我能够把报偿延缓一掉，我延缓，我先去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些人那些孩子后来他们的学业比较好，他们的工作效能也比较好，他们的人生也做得比较成功。这是一个心理学者来看佛法，我觉得我看了他的东西在那来佛法解释，你就知道真的很科学啊。所以他讲的是第一个啊，延缓报偿；第二，面对真实。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把它看清楚，面对真实才可以。你不愿意面对真实，那你可能会这个看错了。有的人故意把它扭曲，然后再来反应说我自己啊，时不我与，命运不好。他说不是，是你先把那个事情扭曲了，看错了。他举的例子也很简单，他说你跟人之间，你先觉得假设那个这个人或者是他就是不好的啊，他如果有一点错误，你就认为他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你的反应自然而然就跟他就变成从一无是处的角度去反应，其实他有蛮多很好的你没有看到。人要把事情看清楚，事业也要把事情看清楚，也要把自己看清楚，也就是说自己有多大力气啊，那做多大的事情，那也要面对真实啊，有多大的肩膀挑多重的担子，这也是要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所以他讲在生活中啊，所有的学问都是让我们把事情看清楚，面对真实才行。我们的心也必须是面对真实，我们也必须对自己诚实，我们也必须对别人诚恳的时候，那这个才会健康，事情才会做得好。那么谈到面对真实，第三个是你必须要负，你必须对这些真实负起责任。你愿意去面对它，看清楚，你愿意去做，学一些本事去回应它，那说你肯负起责任，面对真实。但是这样还不够，你要保持平衡。为什么？你在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你跟别人之间要平衡，不是都你保养来的好，不是你只有你要而已，你也要保持平衡。你的工作跟时间有没有平衡？你跟你的实力跟你的体力跟你的工作之间能不能保持平衡？我了解，不能保持平衡是很惨烈的事情。那么，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心理学拿过来来看，在近代的这些心理学里头来看，尤其在当今正在提倡正向心理学的时候来看，我觉得他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好的啊一套以戒为师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需要自律啊，有自律才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跟自由，能够及时换个心情，那么这也是一套纪律，你不能一直让自己掉在那个困境里头。这个我今天这个财政部要我去做一个演讲，谈的是情绪啊，因为事实上这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的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这个张部长很客气，他最后也来了，他本来说要来听，但是太忙了，但是后来他也来了，他来了，他后来他跟我讲，他说我真的在读你的书啊。我说你读什么书？我现在正在读安度难关。我说善哉善哉，安度难关就是我愿意去面对啊，而且我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他说我知道啊，那里面你谈了很多 例子，谈了很多东西，我真的是很认真的看，我不是客套跟你讲，我说我跟他讲说，安度难关这本书哈，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拿过这本书送给人家，送给人家人家怕误会说以为我认为他有难关啊，但是呢其实你会去看，你会去找他这本书看，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智慧很有毅力的人。其实那本书主要的就是在重点就在这一块。那么所以这个人呢有这些基本的东西有了以后，你能够随时随地让心情能够稳定下来，你才能够真正去思考事情，面对种种的挑战。而且第三个，你要切记僵持，因为事实上啊，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必须重新去调整你的生活上应该有的纪律啊。第四个，要克服懒惰，培养坚韧。第五个呢，你要戒除一些恶习啊。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能够自我啊控制，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佛其实他所定的五戒，他只是告诉我们他下个信戒啊，就是杀盗淫啊妄啊，这个饮酒跟毒。那这几个东西呢，前特别告诉我们，尤其是前面那个是信戒。什么叫信戒？就是跟我们的人性很直接关系的啊。后第五个那个呢叫遮戒，就是你不小心不戒除它的话，不在这里建立，那它会伤害你，那是遮，你要避免这种。但是前面这个呢是直接会把你拖进去的，它伤害了你自己的原来的如来法性的啊。他告诉你这个是啊，这个信戒。除了这个之外，佛他确实是在圆寂之前告诉我们的，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啊，所谓以戒为师啊，戒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有很多人他在经营他自己的事业上，他边走到哪个地方碰到什么情境，他很快从这个情境里头就能够掌握出来说，我应该怎么样来经营才对，建立一个制度，那有一个新的，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他以戒为师的一种自然的发展。所以你看呢，佛法其实它真的很活泼，它你深度去了解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美的东西。不要一看到以戒为师，只想到只有最根本、最基本的这个五戒，尤其是谈到以戒为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你经营自己的人生、事业、家庭，啊，各个领域的东西，你时时刻刻都应该不断的从你的情境当中找出你可以行动的规则。那个行动的规则就是纪律，那个纪律就是戒律。一个国家也必须隔一段时间，它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它的制度、它的某些东西、法律、典章制度，它必须要说做一点点调整，不等于调整，它不适应这个环境的变迁。这就是以戒为师啊。其实这个星云大师常常都这么讲，在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听他这么讲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我起先想一想，有佛法就嘛，心里面想说，哪有真的这么，这个佛法真的有这么大的功用吗？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只了解的佛法也实在太少。现在看看，我发觉佛法真的包容了这一切世间法的东西。所以你了解它了以后，有佛法真的有办法。这个光是我们谈啊戒律，而戒律我们讲自我控制，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地方，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呢？那么我讲一个我才刚刚写完的一个故事，然后给大家这个分享分享。我是最近这一个多月啊， 跟我母亲聊一聊，但是我觉得我母亲以前在我小的时候给我的一些东西，一些教诲蛮好的，所以我最近在写这些，整理这些啊，以前他跟我讲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我的生活中他指导我的事情。我刚开始出来去做这个小生意，那是初中毕业，那第一天要挑出去卖太困难了，所以说好说歹终于挑出去卖。但是他会跟我讲，他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哈，年轻人囡仔人，你要听我说，出去哈，去卖东西啊，要懂得啊，和气生财啊。他跟我说，什么叫和气？碰到人啊，要跟人家打招呼啊，要有礼貌啊，跟人家打招呼啊。不止如此啊，这个如果人家批评了你卖的水果不好，哪里不好，你应该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听一听，然后才跟他讲，其实对你某些东西讲的有道理，但是我的产品，我的优点在哪里，你好好跟他讲，生意就从那个地方做出来的。我后来用这样子的慢慢去做，我也慢慢累积一些经验，我觉得我生意做的也还可以，做得下去，做得还不错，虽然辛苦，还是总是慢慢做出来。可是我觉得很奇特，他又没有做过生意，他告诉我这些东西。所以有一天我问他说，妈妈，你跟我讲的这些，你自己有没有做过生意，你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他跟我讲说，并不难，你多看，你多听，多体会，你就能够看出那里面的规则。确实是这样啊。那么所以他跟我提这事情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讲，以后出去你要注意，要记得要和气生财。我昨天写这篇和气生财，其实和气不止生财，和气还生吉祥，和气还生了很多幸福跟健康。但是他跟我提这个事情，我生意开始做到台北来的时候，他又跟我提了一下。可是我来台北的时候，一开始我碰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在卖水果，那一天那起草是五告卖哦，那回货进来多啊，可是又没有几个人来买，真惨烈啊。所以已经那个中央市，以前的中央市场，如果说七点多八点还没有卖几件出去哈，没无几件出去哈，那就都蹲掉掉啊嘞，因为都是很早就开市了嘞。哎，到了七八点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了，他看我的水果，实在是我看不下去就是了。以前水果是用那个篓子装的，不是箱子装的，他把它打开来一个看。都没有关系，他用个切剁过来，啊，那他看的那水果是莲雾，嘿哈，嘿龟鸡皮哈，修家品哈，果子的那个皮啊，就像小姐的脸那么珍贵，嘿我一切掉，我这规档都扣家己啊的哈，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你拜托起来哈，你慢慢来看哈，但是不要这样子哈。他很生气的看我，你夹晒，夹晒怎么还你？啊，他骂我掉塞，啊，然后我就有一点更看不惯了，更火了。我说：“啊，你去拜托姐姐，你还慢慢看。”他开另外一楼，我就说：“过卡短了。”我看了实在是很火了，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哪边看，较正经啊看。啊，你哪边够安尼吼，你赶出去，你。”他用眼睛瞪瞪我，我马上就很生气了。我说：“你现在就给我出去，我没跟别理。”我脸拉下来，很大声，跟吼着他。他看到我那么样子，年轻人哈、啊、吼起来之后脸大概不好看，他也吓了一跳，就跑就走出去了。我那么大声吼完了以后，那天早上哈、啊，出来也换了满别来满。不进来，为什么？怕万一碰到滚刀皮哈，那种，所以一堆东西就在那个地方。 我父亲来了，过一会儿他走过来，他问了一下，我跟他讲了一下，他都没有跟我讲什么，他就出去了。他出去干什么呢？他知道这是哪一个人，他过去把那个人找来，然后告他，不是要我跟他道歉，他自己跟他道歉，然后跟他讲，我跟你讲，今天介绍讲好以后，我怕别这边的。讲完了价格以后，还打八折给他，然后他出去了。当然他也没，我父亲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后来我那这件事情，我回去跟我妈妈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母亲怎么讲呢？我母亲说：“嗯，姜还是老的较香。”嗯，但是然后他跟我讲，你爸爸这样才叫做和气生财，这很难，你知道吗？但是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是收账。我后来高中毕业来台北做事情了以后，做那种做批发的生意，最难的是收账。你又不能够说他一心悔改的问题，你说不付现你不卖，那你心生意也很难做。所以人家说，卖货的是师傅，收钱的是师傅啊。那真正师傅是收账的，对，他有的给你啊，跟你拖债，有的是跟你凹，有的跟你哈、赖，有的跟你耍脾气，都有。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所信用的，但是总是免不了碰到这些事情就是了。有一天我去收账，一进来也是高高兴兴的跟他们讲，啊，我现在要学的和气生财了，啊，老兄阿尼基，我来给你收钱了，我来给你收小了。他很生气的瞪着我，你要收什么小？什么小是骂人的话，收小是这是中性的语词，他很生气。然后我说不是的，阿都觉得来给你修小了，买下你生气的。他从抽屉里头拿了一把扁钻，这样嘣把它射下去，射在桌子上，摇摇摇 摇, 摇。你修什么小？他又跟我在那，我跟他接下去，我脑子边突然间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我母亲叮咛我的话，和气生财。但是问题现在怎么和气？也很紧张，背心也流汗，我跟他说了，我说老兄，那拢是探假郎啊，我跟你都是探假郎。探假郎就是啊，赚做一点小生意，赚一点过活的。啊，马龙出国郎，金银三不边，拿钱呐、金钱并不是那么方便。阿丽娜有都给我，阿丽娜无，改天你打电话跟我讲，我再来说就好。卖下你生气啦，不是三不边的代志，我买也度掉，卖下你生气。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他还骂三字经，骂很小声，骂在嘴巴。然后问我，你出外人你都会来？我说我宜兰来。我也问说你都来？他说宜兰不来。我说我宜兰的庄稼人。他说他是南部的庄稼人。那我们一变成港国的，都是乡下人哈。然后一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整个语气马上就缓和下来了。然后接下去我正想打退堂鼓，说我来爱来过修小，明仔爱上金，上金就是汇款的。他跟我马上说休淡一下，是耶，泡茶，这是规矩啊，大家说要泡茶，你不喝也不好，就留下来喝一点茶。然后就我才跟他讲说，我不去收账不行了，我就去收账。你知道我很感动的事情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九点，他拿着钱去给我。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我知道吼，你讲的不对，金银三不变。我吼去给别人掉头寸啊，先掉起来给你， 啊、哦，我觉得真的很怎么样啊？然后我感谢他，然后我讲哇，你实在无情无义的，我这样跟他讲啊、哦，对，当然以后我们变成互相了解的人啊、哦、啊，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需要一点彼此之间能够知心，而不是变成那么硬啊、哦。好多的事情就是从这里，我觉得人啊。哦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形成一个他做事情待人的一套好的工具好的纪律，这就叫做以戒为师啊，在修行上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年龄不同，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不同，你到年老的时候你也要建立一个年老的生活纪律才可以啊，不是用少年的一波安样，你光是什么出去外头走一走你就不能够用年轻的那种步伐去走啊，因为走一下的话那你会受伤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每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的变迁跟自己环境的变迁里头，必须要记得佛的叮告诉我们的叮咛，以戒为师啊，戒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哈。好，念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庄严清净啊，平等觉啊，很专心的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的光明的那个极乐世界相应，我们的人生也变得越来越光明越正向。我们现在那么好好的来念佛。